想象一下啊，今天你打开信箱，然后里面躺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免费赠送。作为现代人，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哇，太好了，白嫖的，就是毫无附加条件。
嗯，现在人的本能反应就是这样。
没错。但如果你是生活在公元十一世纪地中海世界的一位居民，当你收到这份所谓的免费的恩典时，你可能会倒吸一口凉气，因为你心里非常清楚，你千万千万不能以为这真的是免费的。
确实是这样，如果你敢把这当成现在那种超市里的免费试吃，拿了就走，那你在这个社会基本上就，怎么说呢，社会性死亡了。
哇，这么严重？
对，因为在公元十一世纪，像保罗在很多信件里表达的那样，给予一份礼物确实是自发而且没有强迫的，但是对于接受这一方来说，只要你收下了，你们之间立刻马上就产生了一种极其强烈的关系上的义务。
嗯，就是说你欠了对方了。
没错，你现在欠对方一份忠诚，或者说你必须在未来提供某种回报来维系这种关系。
这听起来就像是一张无形的卖身契啊。那这就引出了咱们这次深入探讨的核心了。今天我们手头的资料是 David De Silver 博士关于新约的文化世界的一系列深度讲座。我们的任务呢，就是帮你摘下那副21世纪现代人的有色眼镜。
这个比喻很贴切，
是吧？因为我们经常觉得古代文献，尤其是那些宗教经典里的人，行为举止极其怪异，逻辑毫无讲理。其实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用现代西方的这种商业交易逻辑，就是我刷卡你交货，两清
银货两窃的逻辑。
对，或者用我们所谓的个人权利去生搬硬套古代人的收获。
这种文化错位可以说是致命的，因为如果不搞清楚古人的底层代码，我们根本读不懂那些文字。
对的，
既然古代人根本不以个人利益为中心，也不在乎那种无附加条件的权利，那驱动他们每天做决定的终极力量到底是什么呢？
说实话，我在看讲座笔记的时候，对这个答案真的感到非常惊讶。只有两个词，荣誉与羞耻。
嗯， honor and shame。
对，如果说咱们现代社会的底层操作系统叫资本与法律，那公元十一世纪地中海世界的操作系统就叫荣誉。不过我一开始其实挺难理解这一点的。在现代人听来，荣誉更像是一张奖状，对吧？就是锦上添花的东西。难道在那个时候荣誉是硬通货？
它不仅是硬通货，它简直是做一切决定的绝对前提。我们可以看看十一世纪的罗马哲学家，也就是后来尼禄皇帝的导师塞内卡是怎么说的。
塞内卡，对，著名的斯多嘎派。
没错，他提出一个事物之所以被人们渴望，根本原因仅仅在于它是光荣的。
只要光荣就行。
对，如果一件事儿是光荣的，它自动卷令人向往。反过来，如果它会带来耻辱，它就从根本上被排斥。
等等，你的意思是，荣誉不是可选项，而是唯一的必选项？
绝对的必选项。
那如果跟生存发生冲突呢？你在资料里提到那些古代说服术手册，比如那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或者公元前50年的给赫伦纽斯的修辞学。
嗯，那些非常经典的修辞学手册。
里面居然说，当荣誉和安全发生冲突时，荣誉永远赢。这就让我非常困惑了。为了面子连命都可以不要吗？这完全不符合进化论啊。追求生存不是人类的本能吗？
你的这个质疑其实非常典型，因为怎么说呢，你是从现代个人主义的角度去思考生存的。
对啊，人不都得先活下去吗？
但是如果你把个人放进古代的那个宏观图景里，它的社会学逻辑极其严密。我们要明白，荣誉不是你对着镜子自我欣赏的那种自尊心，
不是自我感觉良好。
对，荣誉是由群体赋予的。在古代，没有群体，个人在荒野中是活不下去的。
啊，也就是说离开了群体，个人本来也就是死路一条。
完全正确。为了群体的存活，社会必须把那些对群体最有利的行为拔高为最高荣誉。你看啊，比如在雅典的城邦制度里，城邦随时可能被外敌屠城。
嗯，生存环境极其恶劣。
所以社会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公民的战斗力。于是社会将勇敢视为最高荣誉。从小到大，你听到的全都是对阵亡士兵的赞美。当战争来临，哪怕你大腿中毛， 你也会为了城邦去战斗，
因为你极度渴望群体的认可。
没错，你最害怕的是被称为无耻之徒。
我开始懂了，这根本不是虚荣，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社会控制机制。群体通过分配荣誉，让你心甘愿意把群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
就是这个逻辑。
可是那怎么解释讲座里提到的那个哥林多城的富人以拉都，就是那个自掏腰包为哥林多的剧院铺设了整个路面，然后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石头上的人？
哦，以拉都这个例子很经典。
从我这个二十一世纪的人看来，这不就是极其自恋的面子工程吗？这难道不是为了他自己的虚荣心？
现在人看当然觉得是面子工程，但在那个年代你得这么想，一味囤积财富只顾自我利益的人会被视为异类，甚至是一种威胁，
会被大家仇视。
对，所以以拉都通过资助公共设施把私人财富转换为了公共荣誉，这是他在那个社会里购买安全感、确立自己阶级地位的一种生存策略。
原来是这样。
顺便提一下，获得荣誉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叫天生赋予的荣誉，
也就是投胎的技术、你的出身、种族什么的。
没错，另一种就是以拉都这种，或者战士在战场上杀敌，这叫做后天成就的荣誉。
而且我注意到啊，这种荣誉和羞耻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它非常具象，就是直接体现在身体上，
非常注重物理象征。
对，比如赴宴的时候被邀请坐在主人的右手位，或者头上戴上花环被膏油抹头，这都是极其公开的加冕。反过来，像耶稣受审时被当众打耳光，讲座里把这称为地位贬损仪式，你能具体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吗？
没问题。所谓的地位贬损仪式，核心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制造肉体上的疼痛。你想啊，打个耳光能有多疼？
是啊，不至于重伤。
它的真正目的是在公众面前彻底剥夺你作为人的社会属性。
哇，
通过这种公开的羞辱，把你从荣誉的阶梯上一脚踹进羞耻的深渊，就是向所有人宣告，这个人现在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了，你们可以随便践踏他。
明白了，这确实是一个残酷的零和游戏。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了，在这个争夺荣誉的广场上，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上桌打牌的？在那个重度父权制的地中海世界，荣誉游戏里的性别差异到底有多大？
古代地中海的荣誉是高度性别化的，男性的荣誉空间在公共领域，
比如广场、法庭、战场这些地方。
对，而女性的荣誉空间被严格限制在室内或者私人空间里。女性荣誉的核心词汇只有一个，那就是谦逊还有贞洁。
只有谦逊。
更重要的是，女性根本不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荣誉实体，他们的荣誉是附着在男性身上的，未婚的时候附着在父亲身上，结婚后就附着在丈夫身上。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女性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或者受到了侵犯，这实际上是对她背后的那个男性的荣誉发起了公开挑战。
完全正确。所以当时的社会规范极力要求女性远离公众视线，以此来保护家族男性的荣誉不被别人做文章。
可是等一下，这里有个巨大的逻辑漏洞啊。
哦，什么漏洞？
我读过一些古代资料，里面经常赞美一些极其伟大的女性，比如游帝传里那个游帝，他可是亲自跑进敌方军营色诱，并且砍下了敌将的首级啊，
著名的故事。
对啊，还有马扎伯传里那位眼睁睁看着七个儿子殉道却当众大声反抗暴君的母亲。既然你说女性的荣誉在于不出门和谦逊，那他们做了最抛头露面、最血腥的事儿，为什么社会不仅没有把他们钉在耻辱柱上，反而疯狂赞美他们？古人是怎么自圆其说的？
你抓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矛盾点，这就需要古人玩一种极其微妙的文字游戏了。
文字游戏？
对，其实当古代作家赞美这些打破常规的伟大女性时，他们用的往往是典型的男性美德词汇。比如希腊语里代表勇气的词汇是 Andrea， 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其实就是男子气概，
也就是把他当男人来夸。
没错，连公元十世纪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他都写过一篇名为《论女性的勇敢》的文章。
所以当他们赞美一个女人勇敢时，他们其实是在说， 哇，你表现得像个男人一样好。
准确地说，是你在极端的危机下展现出了男人的气概。你看，这种赞美并没有打破父权制的底层框架。
确实，潜台词还是男人更优越。
对，作者在赞美尤蒂砍下人头的同时，一定会花很大篇幅去强调他平时有多么虔诚，多么深居简出，多么谦逊守寡，这种男性化的特例来解释他的英雄行为，从而保全了常规的性别荣誉体系不至于崩溃。
这真的是费尽心机的解释啊。好，现在我们了解了获取群体的认同，符合群体的荣誉规范是你存在的唯一方式。那么这就引出了下一个巨大的难题。假设你现在的群体在一个庞大的帝国里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极少数派。
比如当时的早期基督徒。
对，比如你在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希腊大城市，你们是只有几百人的犹太社区，或者只有几十人的早期基督徒团体。这时候你该怎么办？
这是一个关乎生存的终极冲突，因为在主流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眼里，你们群体引以为傲的荣誉恰恰是他们眼中的极度羞耻。
哎，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就像是假设你现在的学校里有10000个学生，全都在用最新款的智能手机，每天在社交网络上互动，而你是全校唯一一个坚持不用智能手机，每天掏出一个老掉牙的翻盖手机的人。
哈哈，这个画面感很强，
对吧？你自己觉得这叫坚守不被算法控制的原则，觉得这很有荣誉感，但在那10000个同学眼里，你就是个不合群的怪胎。这种每天被孤立、被嘲笑的巨大社交压力，古人是怎么扛下来的？
你这个比喻很形象，但古代的压力其实要致命的多。这不仅是嘲笑，而是生存空间的彻底挤压。你想象，犹太人守安息日，每7天要停工1天。
在外人看来就是不工作嘛。
对，希腊主流社会觉得你们简直是无可教要的懒惰。你们行割礼，被视为野蛮的身体残骸。你们不吃猪肉，在希腊人看来，猪是神明赐予大自然的美味，你不吃就是对神明的不敬。
还有最不能忍的，只拜一个神。这在多神教的罗马帝国等于当众打所有其他神明的脸啊。
没错，希腊人直接称这为傲慢的无神论者。
拜一个神反而成了无神论者，这真是讽刺。
在这样的社会里，少数群体每天走在街上被人指指点点，最简单的解脱方式就是放弃信仰，同化进主流社会。
所以少数派必须反击，对吧？
对，所以领袖们必须建立一套极其强大的反击与自保策略，来防止内部成员流失。讲座里提到了3种核心策略。策略一，重新定义生育法庭。
怎么个重新定义法？换个法官？
正是如此。既然我们在人类的法庭上永远被判为羞耻，那我们就宣布这个法庭无效。便希拉治训里就教导，人类的财富、权势一点都不重要，唯有敬畏上帝才配得荣耀。
向上诉诸更高的权威。
对，人类法官的视野是有限的，但上帝的眼睛比太阳亮10000倍，他能看到所有隐藏的角落，哪怕你在黑暗的密室里坚守律法，终极裁判者都能看见，并在未来给你颁发最高荣誉。
这招确实高明，直接进行降维打击，把世俗的评价给踢出局了。那第二种策略呢？
策略二，主动贬低主流群体的意见。既然你们看不起我，我必须证明你们根本不配评价我。
哦，这招够狠的。
所罗门治训里就直接把外邦人描绘成天生愚蠢和盲目的。为什么？因为你们居然去崇拜毫无生命的木头和石头雕像。
逻辑闭环了，既然你们连宇宙的真神都认不出来，还整天生活在淫乱和谋杀里，那你们就是一群彻头彻尾的瞎子。
没错。
那我为什么要在一群瞎子面前争取自己看起来很体面呢？你们的嘲笑对我来说一文不值。
完全正确，这极大的对冲了世俗的羞耻感。接下来是策略三，也是最具视觉冲击力的一种，将屈辱直接转化成终极的荣耀。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大量借用了希腊运动竞技的隐喻。
运动竞技？你是说把受迫害比作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对，你要知道古代的竞技比如拳击、摔跤是非常血腥残酷的， 在马加伯串下中面临暴君酷刑的母亲和他的七个儿子被扒光衣服施以难以想象的折磨。
嗯，非常惨烈。
但作者没有把他们写成可怜的受害者，而是把刑场描绘成一场神圣的奥林匹克竞技。
让我想想这幅画面，也就是在他们眼中，那个残暴的统治者根本不是法官，而只是一个在赛场上和他们对打的对手。
对，暴君只是个陪练，而全人类和天使才是观众，最终为他们颁发奖牌的是美德本身，赢得的奖品是永生的荣耀。
哇！
通过这种心态转换，外界看来最极致的羞辱和残害，在少数群体内部被反转成了最光辉、最英勇的胜利。
讲了这么多理论和存生指南，我们在实际的文本里到底是怎么看到这种荣誉战爆发的呢？讲座里提到一个概念叫agonistic culture。也就是说，荣誉的总量是有限的，就像一块披萨，我如果赢了面子，意味着你必须丢脸。这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没错，这绝对是一种零和博弈。
我们可以直接用路加福音13章的一个故事进行实战演练。这记载了耶稣在安息日的会堂里治好了一个弯腰18年的妇人。
嗯，这个故事很出名。
如果我们用击剑比赛中挑战与反击的视角来慢动作拆解，你会发现里面的心理博弈极其凶险。
好，那让我们进入赛场。首先是起手式，主张荣耀。耶稣在安息日当众治好妇人，妇人站直了，赞美上帝。这等于耶稣在公开宣告，我拥有神圣的权柄，大家快来看。他这是在要求分走荣誉披萨。
这时挑战来了，会堂的主管感到非常愤怒，但他没有拔剑直接去刺耶稣，他转过头对着人群喊道，一星期有6天可以治病，你们别在安息日来。
这就是他出招了。
对，这是一种间接但极具杀伤力的地位挑战。
等一下，这里我有个问题啊，既然主管这么生气，他又是会堂的老大，他为什么不直接指着耶稣的鼻子骂，或者直接把他赶出去？为什么要转头去骂人群？
这就是刚才说的这种文化里最微妙的风险管理。
哦，怎么说？
耶稣刚刚行了一个奇迹，对吧？他正处于民意支持的最高点。如果主管直接攻击耶稣，而耶稣在辩论中赢了，那主管自己在这个群体里的荣誉就会被瞬间清零。
风险太大了。
所以他选择了一条安全的路线，通过训斥吃瓜群众不守规矩来暗中破坏耶稣这次医治行为的合法性。他不跟你直接刚，但他试图抽枯你的根基。
真的是心理战。那面对这种案件，耶稣必须防守并反击了。
耶稣没有退缩，他直接回击，你们这帮伪君子，难道你们在安息日不解开牛驴去饮水吗？何况这个被撒旦绑了18年的亚伯拉罕的女孩，难道不该在安息日被解开吗？
这是一次极度致命的完美反击，直接揭穿了对方在律法解释上的虚伪。但这场决斗最核心的机制隐藏在故事的结尾。听一下，各位听众，这里必须划重点，这场击剑比赛的裁判到底是谁？不是耶稣，也不是那个气急败坏的主管，而是刚才那些被骂的站在旁边吃瓜的群众。
是的，就这是精髓所在。路加特意在结尾写下了一份判决书，他的敌人都惭愧了，
也就是丢了脸。
对，而群众都在欢喜。在古代，公众舆论的裁决就是一切。群众在这场零和博弈中把荣誉判给了耶稣，迫使那位挑战者咽下了羞耻的苦果。
太精彩了。我们原本以为在看一部平铺直叙的宗教纪录片，但戴上荣誉与羞耻的眼镜后，才发现这其实是一场步步惊心、没有硝烟的角斗式决斗。
这就是 David Silver 博士这套理论的价值。下一次，当你再翻开古代文献，你不再只是看到表面上谁说了什么话，你能看透字里尖尖，那股为了争夺群体认同、死守荣誉底线的暗流涌动。
确实。了解过去其实是为了更好地看清我们自己。说实话，在准备这次深入探讨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直萦绕着一个问题。我们现代人，特别是生活在大城市的我们，常常自诩已经进化了，
自觉得很现代。
对，我们觉得那种原始的为了群体面子而牺牲个人的机制早就过时了，我们现在是拥有独立思考、个人权利的现代文明人。但是各位听众，你稍微停下来想一想，当你打开你的手机，
审视当今社交媒体上的取消文化。当你看到网络暴力的洪流如何因为一句话就在几个小时内彻底摧毁一个人的社会生活，
这种事儿现在天天发生。
没错，又或者更隐秘一点，当你发现自己为了获得某个圈子的点赞，极力去迎合某种特定的价值观，甚至在看到群体围攻某个人时，为了保护自己不被连累而选择沉默，甚至加入讨骂的时候，
非常现实的拷问。
那么，我们真的进化了吗？还是说我们根本没有走出公元一世纪那个决定荣誉与羞耻的公众广场，我们只不过是把它变成了代码，搬到了互联网上。2000年前的古人受控于城邦邻居的目光，而此刻自以为独立自由的你，又在不知不觉中受控于哪一个群体的荣誉规则呢？带着这个问题去反思一下你昨天的朋友圈和点赞记录吧。这就是本次深度解释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